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我们探讨主题是老人失智的问题，要访到来宾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室主任陈俊佑主任。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前两次节目中，我们跟陈主任已经谈到了老人的许多问题，包括老人的整个的心境啊，老人常见一些心理问题，还有就是老人的无老、老本、老生、老友、老伴、老居等等，就是一般可以说是健康老人，老人普遍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谈到一个比较特别把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老人失智问题哦。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像失智老人的问题，在这个社会中其实不只是这些老人问题，它可能是造成一个家庭会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想特别请教陈主任，就是像这个失智老人的问题哦，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嗯哼，我想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就是因为整个老化的问题的严重，所以失智老人的问题也一再的越来越多。那其实失智症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老人痴呆。那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是在87年的9月21，那时候我们的总主教狄刚总主教他觉得说，老人痴呆对长辈不尊重，所以我们就用失智这个名词。那我们也很高兴在去年6月身心障碍者保护法修法的时候，那时候内政部长张伯雅特别提了，就要把身心障碍的这个痴呆改为失智，所以我想也很清楚的知道说，目前我们慢慢的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都用老人失智症去取代所谓的原来痴呆。那当然比方说像邻近的一些国家，像大陆啊、香港、新加坡，目前我们也在希望说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这是从一个基本的意识上去改变，就是对长辈的一个尊重。因为其实失智老人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会变成一些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好像慢慢退化成小孩子，可是我们都知道长辈跟小孩子照顾里面最大不一样的部分是你对长辈要有一个尊重的心。那这个失智的问题到底在台湾有多严重呢？大概目前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面，老人人口大概已经 8.6%、8.7% 了。那从去年底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看到是说大概全台湾有194万个老人，那这194万里面大概有 2% 到 4% 经过医生他们的一些盛行率的调查里面发现，大概目前台湾有4万到8万个失智老人。对，那比较保守的医生他觉得大概是4万左右的失智老人。那这问题真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提的，他不是只有老人的问题，因为照顾的人，那照顾人里面也包含了家属，也包含专业人员，因为我们对于这些照顾知识的不了解。对，那比方说我们的想法里面都会觉得，哎呀，失智老人就是会随地大小便啊，把粪便涂的到处都是啊，一定会走失啊等等这些问题。那所以说他真的不是只有说患者迷失、家属心碎的问题，而是他也应该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所以老人失智其实从学术上来的名称来讲，是不是所谓阿兹海默症？所以它是脑部的病变吗？
是的。还
是所有相关的疾病都可以归类为所谓老人失智？
是，它大概 60% 就是美国前总统雷根得的这个阿兹海默失症，因为这是有一种退化性的，像这样的一些病人，他退化的结果就是脑部会缩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征。那另外有 30% 左右是所谓的多方系脑梗塞，那就所谓的中风，我们讲中风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中风有两种，一种是爆破性，然后另外一种是栓塞性，就是去塞住了这样子。那像这种大概占了 30%， 那这种的情况是因为它是器质性的因素，所以说它的状况是它一旦失智好像程度就是在这里比较稳定。那可是像之前的阿兹海默氏症，它是因为恶化的蛮快的，有些两年它就恶化，
是到一个完全，
对，到完全不认识人，没办法表达，到卧床，整个都需要人家照顾，像就像失能植物人这样的一些状况。
是疾病进展的那么快？
对，大概它的预后大概是2年到10年。可是在我们基金会在办老来子家属联谊会，家属的分享里面也发现，有些已经照顾十几年的也有，对，那就是照顾品质的不同。比方我们都知道说，以前有个老演员是孟元，他跟郎雄也是很好的朋友，对，他后来就是因为失智症，那照顾不好，吃馒头噎死了，对，那所以说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60% 是阿兹海默氏症， 30% 是中风，另外 10% 比方说像脑瘤、髓脑症 或者缺乏维他命 B12 等等这一种的，
也会造成老人
对。那可是这一部分可以治疗，因为比方说把脑瘤拿掉，它的症状可能恢复，可以恢复健康。那比方水脑症，把水抽掉等等这样的一些处理。
那对于那种无法治疗的，尤其你说像阿兹海默恶化那么快哦，它早期会有症状，有办法说？因为很多疾病我们都知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对
这个有办法吗？
有，其实就是说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我们说它没有办法治愈啦，没有办法治好，可是目前有几种药物针对阿兹海默氏症还是有帮忙的。对，在目前国内有两种是健保局核准的，一种是爱益心，一种是益思能，这两种药物来讲是其实对失智老人这种退化性的有帮忙，可是对于栓塞性中风这种是没有办法。对，那这种到底怎么样去预防呢？或者所谓的一个发现呢？其实我们在医学上常常发现说，家属你把长辈带到门诊来看的时候，有时候都太晚了。所以太晚就是说他已经到所谓的，因为一般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宣导，失智症有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到末期。那所谓初期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他比方说他突然会记不得一些事情。齁、哦、那记不得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忘记钥匙在哪里这样一个小事，他可能突然忘记说笔是什么功能。那他可能突然叫不出你的名字。那对于他曾经熟悉的事情，他可能会忘记怎么样去做。齁、哦、做得比以前不好，或者说其实你可以去观察看看你家里的长辈，以前我爸爸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人，现在怎么脾气变得这么不好。那所以说才会有一些什么老还癫啊、老古板这种的一些不好的称呼出现。那其实我想这些问题我都是提醒我们子女要去注意到说，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失智症。那常常有一些中年人他就会想，哎呦，我最近记忆力很不好，我是不是有失智症。那有时候我们开玩笑都会跟他说，恭喜你，绝对不是，因为失智老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记忆力不好，绝对是你的错，照顾他人的问题。所以说从这几个表征里面你要去注意到，我爸爸妈妈最近好像比较容易忘了关瓦斯啊，还出门忘了上锁等等，你要去稍微体会一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
那这种情况检查得出来吗？
检查得出来，因为目前在一般医院的神经内科，当然比方说像更新医院、台大医院，他们都有记忆门诊，那是最好的，你就可以就近去。现在目前全省都有一些医院，你听众朋友你可以打02-2332-0992这支电话，我们的护理人员会告诉你就你家附近可以去哪个医院就医。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直接找神经内科的医师，他会帮你安排一些神经心理学的检查，或者所谓的一些电脑断层的检查，去看看到底是脑部的退化还是说栓塞造成的。其实在初期就有一些表征了，对。那只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都发现说，因为民众对于这个疾病的不了解，往往来的已经太晚了。一般就是说，如果说他已经到中度以后，其实这些爱医心医师呢都回天乏术，
没有办法。对，就是早期的时候可以
帮忙，可以帮忙。比方说，因为有时候失智老人他可能一个礼拜都不睡觉，那照顾人快要累死了。那这些药物可以让他生活品质比较好，因为他不是安眠药等等这种是不用担心。他这个药物就是针对失智症的药物去做处理的。
可能一般人对于失智症就像您刚刚讲的不了解，所以他也没有警觉到，然后真的很严重发现不行了，就是
对。所以说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去，因为病患本身其实不会了解这些，除非说他原来的工作蛮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过一些影片或一些个案，他比方说他原来的工作蛮繁重，可是他突然觉得他没办法胜任，对，他自己会去意识到那种所谓的一个挫折感等等这些，可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失智症，只知道记忆力变不好了或怎么样。那可是听众朋友，你如果你是晚辈的，你就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说，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是蛮缓慢性进展、可能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不觉得，可是突然比方来美国的小孩，或者说住在南部的小孩，一两个月后你才看你爸爸妈妈一次，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怪怪的哦。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是老化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刚刚提过，只有2%到4%的老人会失智症，90%到98%都是很精明的，
可能记得还很清楚。
对
对，那么照顾像这些失智老人，刚你也提到说，可能是保守估计4万到8万，
对，
他们都有接受到照顾吗？
其实目前是没有的，
还是很多是隐藏在家里面，可能大家都不晓得，
是的，是的，
就是没有被很好的对待这样。
所以说，
所以像照顾这些失智老人，或者说发现希望这些失智老人能够接受照顾， 它的瓶颈是不是还有待突破？最大困难在哪里？
有，最大困难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基金会一直在做宣导，
嗯，
可是真正，比方说，我们都估计台湾有这么多失智老人，可是我们真正服务，我们比方我们24小时咨询专线，一年服务大概1000通而已，对，我们都觉得说增加的可能都没有这么少。那表示说，其实我们基金会还有需要强力去宣导，让大家知道说，失智老人基金会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那某个程度来讲，也是很担心说，家属们都没有去意识到说自己长辈的问题，只是觉得说老了就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可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对，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还有待于我们的民众多多去了解。
嗯，那像已经发现说失智老人的这些问题，很多人就像。可能会送到外面的安养中心，当然也会因为自己照顾的确是有很大不方便。
对，
那这家属可能这是他们唯一，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都知道说目前整个世界潮流都是所谓的就地老化，就是说老人最好是生活在家里面。
嗯，
那我们自己的基金会目前我们有附设一个养护中心，里面有日照中心，也有24小时的照顾。对，那日照中心就是白天来晚上回家，那甚至我们有居家服务员去居家里面帮忙你照顾失智老人。所以我们就是呼吁听众朋友，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长辈，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选择把他送到安养院去，因为他会退化的很快。因为在失智老人的照顾里面，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一些现实导向治疗，比方说我们一再而再要去提醒他说，诶，现在是民国几年，总统是谁，不然他以为现在还是蒋介石当总统。
嗯，
嘿，然后比方说有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怀旧治疗，让他去回想一些农村生活或者他早期生活里面有的一些经验，然后不要退化的太快。
嗯，
不要一直只陷在不好的一些回想的情绪里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老人一些肯定治疗，就针对他在日常生活里面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因为他慢慢会忘记说怎么样洗脸，怎样吃饭，我们就会鼓励他，诶，你这次可以懂得做这些了，那这个里面来让他能够维持他的一些生理的功能，这样子，
嗯，就是避免恶化。会有改善吗？
会有改善的，基本上就是说在比较特殊的一些日照中心或者养护中心里面，我们这样子给老人做这样的一些治疗以后，他们其实不会像之前退化的那么快。
嗯，
对。
嗯，另外刚刚提到就地安养哦，就是说在家里照顾当然最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家属他可能力不从心啦，他可能要工作，可能还有下一代小孩子要照顾。
嗯，
那么像这边，像中心这边，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互相支持协助的团体可以协助他？
有，目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中心有开办老来子家属联谊会。
嗯，
就家属可以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把大概有30-40个相同经验的家属，那我们会安排一些医学这样的讲座，可能是医疗的，可能是营养的、护理的，或者一些社会福利资讯的，那家属学了以后彼此做一些分享，那回家你可以运用。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足的部分，我们又办了2天1夜的那种家属照顾技巧训练班。照顾的人你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比较结构式比较完整的学习，你可以把在家里面的老人照顾得比较好。那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我们也鼓励说听众朋友不要就是让老人白天自己待在家里面，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危险性。
嗯，
那我们在之前的一些报道也看过，有听众朋友把自己的失智老人就用铁链链住。
嗯，
那个老人跑出去，因为铁链链着嘛，跑不远，就卡在2个围墙里面倒掉了3天3夜，可是还活着。那我们也看得到说好像有老人也跑出去就跌到山沟就死掉了，因为有些人可能住在山上或等等的。所以说如果说当你家里白天没有人的时候，最好就是运用日间照顾中心。对，那白天就是透过交通车或者你自己的接送老人到这个中心去，可以跟其他的失智老人由专业的护理人员或者活动治疗人员一起来给他们一些生理上或者一些刚刚提到那些活动治疗，那甚至吃饭洗澡问题都解决了。我听众朋友你下班再把他接回来家里面的话，还是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天伦之乐。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里面，我们就发现到真正会把老人送到我们养护中心，有时候真的是说另外一半已经照顾到没有办法照顾了，因为自己也是老人，已经生理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说其实 也不见得说很多就是马上把他送走，有很多是因为自己照顾不好才送过来。那最主要，我们都还是呼吁听众朋友说，不管你自己照顾也好，或者说你现在送到机构也好，都要注意到，哎，老人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
但是刚刚也提到，老人可能到处乱跑啊，所以像老人失智的症状是不是很广泛？他不只说可能记忆力丧失，可能又几天不睡，可能又精力旺盛，
每个都不一样。
是。没有一个所谓，因为我们知道疾病，某种疾病它可能症状有个范围，
对对对，
那这个是所有的都可能出现哦。
因为失智症基本上是这样，它是一个智力上的退化、性格上的改变、人格的改变。你想想看，这三个的改变组合就有很多可能性了。本来一个文质彬彬的老先生，他可能变成一个老色狼。对，那记忆的退化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一个家属在我们老来子家属联谊会，他就分享说他婆婆冤枉他把他的金项链偷走，然后他就回房间跟他先生告状。他先生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连小姑、大叔、二叔、小婶都知道这件事。他哭了三天三夜，明明没有这样的事情。对，那所以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症状，比方说有些失智啊，他就是尿尿都不到马桶，都到花盆尿。可是我们就告诉家属说，很简单嘛，花盆跟马桶都是圆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从家庭的环境要去改变，做一些让他比较适合失智老人生活。
所以这也是这个照顾上
技巧上
困难，要学习的地方。那有没有评估过在家中或者说送到安养中心，怎么样的结果比较好？还是因人而异啊？
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老人在初期跟中期，他有一些攻，他甚至有时候出现一些攻击或游走行为的时候，他到一般安养中心是不适合的，因为一般安养中心可能他会跟其他老人产生一些纷争纠葛，甚至他会被工作人员虐待。因为我们最近在慢慢在推展这个部分，就是照顾技巧，我们目前都在全省推嘛。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谈老人保护。我们看到可能有很多老人虐待的个案，在家里面被虐待，在机构被虐待，都因为是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一再而再的重复出现尿床，你只要不要尿床，他就是尿下去。那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只要比方说这个，你去观察这老人，他平均2个小时尿床一次，你只要1个小时50分的时候跟他讲爷爷奶奶我们去上个厕所，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现。那所以我们发现说在机构或者在家里面，其实同样都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在。最重要就是说你是机构人员，你更应该懂得更多的一些照顾的资讯。
也就是适当的照顾就会有最好的一个结果。
是。
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天主教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室陈俊佑主任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有关失智老人的相关问题。非常谢谢陈主任。
谢谢。
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